以下是读经，今日要读经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0章25节，以及出埃及记第3章14节。以赛亚书40章25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出埃及记3章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正道，今日要正道的题目是神的四个安慰，四神自己。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道。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喜乐平安。今天我们要讲到以赛亚书第40章的第4个安慰，也就是在40章的最后一个安慰。以赛亚书当中有很长的篇幅特别提到上帝在安慰我们，上帝期待安慰属神的百姓。人真的很辛苦，我们要面对的许许多多，不管是意外，是意料中之外的，或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预期会有的，或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或是我们过往曾经经历的，有许多许多许多的伤痕，有许多许许多的我们无法去面对，连想起来都痛苦难忍的许许多的伤痕跟痛苦。上帝知道，当这个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完全改变了。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看他所造的是美的，可是当我们在当中，当罪进入这个世界，当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人，当我们丢弃了许许多多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时候，我们成为罪的迫害受害者，我们也常常成为伤害者。我们呼求主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神听见了。我们的神怎么说？我们的神说：“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上帝要安慰我们，上帝好期待我们从他那里得着从天上来的安慰。而上帝非常的清楚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安慰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整的完全的安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乐意接受安慰，是这个世界的安慰没有办法真正触摸到我们身心灵那个最深的最伤的最深的部分，没有人能够触及这一块。就算触及了，带来的也不是真正的安慰，无法全方位的安慰，更不要提到全时间的安慰。我们是一个必须承认是一个脆弱的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时的安慰，我们需要的是长期的，并且是全时间的全方位的安慰。阿们。因此上帝怎么办？今天跟大家提第四个安慰。上帝说的安慰是谁？第四个安慰就是神说：“我自己要进到你的心里，成为你的安慰。”上帝很清楚知道，只有他能够安慰我们。哈利路亚！因此，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真的要认识这位神，因为他很乐意的来安慰你，完全的医治你。这礼拜我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一位小姐，我们发单张嘛，那他就跟我说。我是说你那我们交换嘛哈，那你的给我，我的给你嘛哈，然后就拿了我的单张，然后我有机会在，因为在景美国中前面嘛，他也还在发他们补习班的东西，就发觉一件事情，就发觉哎，反正还没有学生出来的时候，我就再跟他问几句，他就告诉我曾经去过教会哈，但是我受伤了，所以我不要再去教会了。我就跟这位姐妹讲哦，我说啊，你的心如果没有得到医治啊。他说我知道上帝很爱我，上帝还是很祝福我，我也会感谢祷告哦。我说可是这位小姐哦，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心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哦，你就太可惜了，你只尝到上帝部分的安慰嘛，部分的医治，对不对？如果你完全被医治好了，你可以享受到是完全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差很多诶。哇，他就看着我，那我就跟他说啊，6月22号下礼拜天，对不对？我说你来，他说好，我会考虑会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得到完全的安慰，很多时候我们就错过了许许多多我们可以享受那个最饱满的祝福，很丰富的祝福。阿爸们，上帝给我们好多祝福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要能够完全的得着啊，阿们，而不是车水杯薪，而不是一点点啊。那因此上帝说得很清楚，他要进到我们心里面来，成为我们的安慰。当他完全医治我们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我们才能够享受上帝的美好。哈利路亚。今天的经文啊，特别提到神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是我们的安慰呢？为什么他要进到我们里面来安慰我们呢？因为第一，他是智能的神。第十二节，四十章第十二节哈，谁曾用手心量珠水？对不起啊，谁曾用手心量珠水哈？用虎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成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山岭呢？弟兄姐妹们，这里在讲什么？讲上帝是智能的神，无所不能的神。阿们，他能。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说神要把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安慰呢？因为无论你要面对的是现在的艰难、未来的艰难、一切的艰难，他能，他能够帮助你。阿爸们，他能解决你的问题。哈利路亚。因此他进到你心里面来的时候，他让你看到他能的时候，你就安心了，你就一无所忧了。哈利路亚。第二个，让我们看到这位神是谁呢？这位神是智慧的主宰。第十三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弟兄姐妹，这里面告诉我们，神是智慧无限、至高智慧的主宰。阿爸们啊，你谁都不要叫他，他是最智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神他是智慧无限的主宰，他是智慧的谋士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因此我们可以在平庸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却可以看见我们从所未见在平凡中隐藏的美好的激励、美好的色彩，然后看见我们在平凡当中从来没有看见的美好、美善、美丽。哈利路亚。我们可以在绝境当中可以看见上帝智慧给我们的谋略，让我们看到生路与活路。哈利路亚。这是上帝让我们看到的，当他是智慧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非常平凡的生活当中看见美善美好，让我们惊叹。他可以让我们在绝境当中看到那智慧的出路，让我们可以化险为夷、反败为胜。哈利路亚。上帝让我们常常可以因着他的智慧，我们可以惊叹，原来事情可以这么奇妙的产生，这么奇妙的被创作，这么奇妙的有这样的出路啊。哈利路亚。当上帝告诉我们他是智慧的主宰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平凡当中看见特别。哈利路亚。我们在绝境当中看见生路，哇，我们可以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可以看见那甜美的，尝到那甜美的恩典。哈利路亚。所以很多人说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我们的神是智慧的神。哈利路亚。不可能解决的嘛，绝对没有出路嘛，却可以经历到这样的祝福。第三个，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我们看到第15到17节，他说他是至大的神，看哪，万民都像水桶一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利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神的大，我们的神不是很大的神，是至大的神。哈利路亚。因此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进入我们成为我们安慰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渺小。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很痛苦吗？因为我们太自大了，自大到个地步我们把上帝都缩小了。阿们。所以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于恩，就是我把主放回到原来的大。我们的神我们常常把它缩小，接下来他要讲偶像，就是这个偶像，就是把神缩小。我们的神在我们心里面太小了，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太能太大了，反而我们苦死了。阿爸们，我们肩膀的重担我们根本扛不起，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 当我们看到至大的神，我们像大卫一样，我看你在天上说摆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我只不过是亚当，其实原文就是尘土，我算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看得太伟大了，以至于我们背负了我们根本背负不了的重担。阿们。当我们看到神的大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我们的小，我们看到只看自以为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比我们伟大的。阿爸们，在我们眼里面大家都不伟大，我最伟大，这是我们的问题耶。阿们、哦、大家都不行啊，应该我蛮行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神的大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自己的渺小。当大卫这个伟大的人他看到上帝大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渺小。阿爸们，我们这一辈子必须遇到这位伟大的神，让我们可以懂得什么叫做自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大，然后我们才看到自己的渺小，然后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位至大神的护庇跟保佑。阿们。我们才会得着信心，在信心的里面，信靠他的里面，我们完全得着释放。哈利路亚。然后我们才发觉，原来这世界上都是虚空的，跟神比起来一切都太渺小了。哈利路亚。第十八节让我们看到，我们说神要成为我们安慰，因为这位神的形象太美好了。哈利路亚。十八节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后面提到偶像了。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看到了这位神，我们就发现原来什么叫真正的美，什么叫做高尚的品德，什么叫做美善荣耀无比的心性。阿们。我们才发现原来什么叫做荣耀，什么叫做光彩亮丽，什么叫做智慧无限，什么叫做荣美，哇，什么叫做完美。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当你看到神的时候，你才会开始真正的知道我们拥有神的形象是多么的宝贵。阿爸们啊，你可以真正知道什么叫做优质的品格，无以弥比的道德，在神的生命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哈利路亚。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神面前能够追求真正的美好。哈利路亚。你追求像这些什么韩星美星，不管什么星，那都不是至善至美的啦，对不对啊？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看到上帝，当我们遇见耶稣，当上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豁然开朗，原来明白这叫做美，这叫做优质。阿爸们，这才叫做高尚的德性，优良的心性，美善完美的心性，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要学什么，像什么。阿们。我们的审美，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一切一切才被提升到上帝要我们站在的层次里。哈利路亚。哇，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个世界把我们心里面那个美善的水准拉得太低了，对吧？阿们。我们需要上帝他荣美的荣光向我们彰显。上帝要安慰你，他就必须让你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美。阿们。当他把美给你的时候，你才会得到安慰。哈利路亚。那时候看小孩，很多人看他的成绩，看他的学业，看他的学校，看他的履历，看他的财富，看他的开什么车子。弟兄姐妹们， No， 当我们看到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美的时候，什么才是善的时候，什么才是真的时候，我们才发觉孩子生命当中那一份孝心是最高最美的。阿爸们，孩子生命当中那个高优质的品德口德才是最美的。阿们。我们拥有一个孝顺的孩子，我们拥有一个品德高尚的孩子，我们心里面才得到了安慰。阿爸们，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这才是生命的优质的生命，优质生命的内涵，当我们孩子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还在挑剔他，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安慰。阿们。上帝说，我已经把最好的给你啦。哈利路亚。我们不会再去比较， 我们不会再拿那个上帝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儿女去跟别人比较，我们不会很鄙俗的伤害我们的孩子，自己也在这个鄙俗的价值观当中心里面抱怨神，心里面受伤害。我们需要看到上帝的形象，阿爸阿们。当你认识神的时候，当你知道神的时候，当神在你心里的时候，他会让你知道，哈利路亚。然后我们才会珍惜，我们才会感恩，我们也才能够分享，阿们。二十节到第二十六节，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什么？上帝的至高。很长啊，我读一节经节就好了啊。代表二十二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当这位至高的神进到你里面去的时候，带给你什么样的安慰？我告诉你，当你知道他是至高掌权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怕，你一无所惧了。阿爸们，亚述大军你来我也不怕你。你是最伟大的君王吗？不是，真正掌权的是上帝。哈利路亚，根本不怕。我们开始讲一无所忧，现在我们讲的是一无所惧啊。当我们的神在我们心里面，原来他是至高的神的时候，你知道真正是他在掌权。阿们。不是你的老板在掌权，不是某一国的疯子总统在掌权，不是的，是上帝在掌权。阿们。阿们。你就一无所惧，你不会为明日忧虑，你知道神掌权呐、啊，阿们。哇、wow, ！当我们真的看到上帝掌权的时候，他在我们心里，我们心里面是多么的有底气啊，阿们。神是我们刚强壮胆的基底啊，阿们。是我们勇敢面对未来的底气啊，是我们平安的根基啊，阿们。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啊。我们不能只知道这些东西而已，我们在神面前真的要知，真的要去经历，要享有。阿们。我们一定要享有，因为我们太辛苦，我们面对末世，我们比前一代的人要承担更多的惊恐、害怕、不定。我们需要上帝亲自成为我们的安慰。哈利路亚。第二十七节让我们看到上帝他是公义的主宰。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的，你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公平的，你不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找任何的公义公平，是不可能有的。你不要妄想会有公义存在，公义只在神的手里啊，阿爸们啊。但你我可以因为知道上世界不公平，但是公义却长在神的手里。阿们。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知道谁是坏人，谁是好人，谁是被冤屈的，谁是正直的，谁是尽力的，谁是偷懒的，他都知道啊。弟兄姐妹，因此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因为他会行公义，他会为我们伸冤。阿们。他不会疲倦，他永远可以行公义，他智慧无比，因此任何人在他面前都不可能欺骗得了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神是供应我们一切的神。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里告诉你，上帝会加给你需要的一切，他是供应者。阿们。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阿们。当摩西问上帝说，我要怎么向百姓介绍你是谁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上帝就把这个名字讲出来，他说 I am who I am， 他的名字是 I am， 我是。这是什么样的名字啊？耶和华这个名字是赐给人的一个名字，是他选民的一个名字。你需要智慧吗？我是至高的智慧，无限的智慧。阿们。你需要公义吗？我是你的公义。 你需要能力吗？我是全能大能的主宰，我是你的能力。阿们。你需要谋士吗？我是宇宙当中最高的谋士。阿们。你需要平安吗？我是平安。你需要喜乐吗？我是你的喜乐。阿们。我是喜乐的源头。所以 I am 后面他没有受词，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想不出来的有更伟比他更伟大的名字了。阿们。第一人称 I am， 当我们跟神介绍跟大家介绍他是谁的时候，我们是说他的名字叫做 He is。 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说你是。阿们。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位神是我们一切一切的供应者，他乐意帮助我们。今天早上牧师很有负担要告诉你，他是你的安慰，他能够做你的安慰，因为他是，哈利路亚，就是帮助你今天能够知道如何能够让神成为你的安慰。我们有点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多么的爱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是多么的伟大，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俯伏在你的面前，自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让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因着认识你而得着你的安慰。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安慰，今天早上求你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何能够让上帝成为我们的安慰？神他乐意，他用这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他愿意做我们的安慰。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然后告诉我们他是谁，就告诉他要成为你的安慰，阿们。你如何让上帝成为你的安慰呢？第一件事情，上帝透过这么长的启示告诉我们，很清楚嘛，很自然的解释就是，你要认识他，阿们。你要认识我是谁啊？如果我们对神认识更多，我们就会更多的得到安慰，阿们。更多的认识，就更多的享有，阿们。我们更深、更广、更高、更常认识这位神，我们就会更深、更多、更广的享有这位神，享有他带给我们的安慰，享有他是我们的安慰，阿们。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要更想、更认识神，因为当我们更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天上的智慧。认识神可以苏醒我们的心，阿们。当你认识神的话，就是认识神。当你越认识神，你的里面就越有天国的智慧，天国的频道就对了。你在神的面前就会有天国的高度，你就可以看见这位神，享受这位神。当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会越爱慕他，阿们。当我们知道他的爱是何等长过高深的时候，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他的爱深深激励，让我们无法不爱慕他，我们无法不敬拜他，我们无法不侍奉他，我们无法不随时随刻的赞美他，我们无法不照他所行的遵行他的旨意，阿们。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是律常常在遵行律法？为什么会常觉得要勉强自己要做什么？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这么苦？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因此我们没有得到他的激励，阿爸们。因为当你越认识他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爱他，你没有办法不爱他，你没有办法去犯罪去伤害他，因为你太爱他了，阿们。你没有办法不把最好的献给他，因为你太爱他了，因为你知道他爱你了，所以你无法不这样做。弟兄姐妹，呼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更深更深的学习认识神，阿爸们。第二个，你也发觉一件事情，当我们更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像他，哈利路亚，我们整个人就越来越反照出他的荣耀来。我们不是只有在重生的时候因着我们敞开神的面，我们可以反照他的荣耀，我们要更深的认识他，我们就更多的反照他，好像荣上加荣，从主的灵变成一般，阿爸们。我们的心真的是不够好哎，我们的心实在太狭小了，我们的心太脆弱了，我们需要耶稣基督那个忍耐到底的心，阿爸们。我们也需要耶稣基督那个慈爱的那个阿嘎贝的爱，我们需要耶稣的那样的信心，我们需要耶稣那样的刚强。一生的果效如果由心发出， 那么我们要说，我们要更深的认识这位神，我们才有办法以他的心为心嘛。阿爸阿们啊。很多人说我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省略了中间一件很重要的经文。经文不是这样讲的，经文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然后呢，把心智改换一心，那个心智就是 nous， 是认识神的智慧。如果我们今天不认识神，我们脱去旧人，我们悔改有什么用？你悔改之后，你并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并不知道耶稣的心是一颗怎样的心，那你要穿上什么？你怎么穿上新人？所以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要脱去旧人，把心智改换一新，然后穿上新人，对吧？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愿意谦卑，让圣灵不断地指引我们神是谁，我们看到了荣美的耶稣，荣美的神，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穿上什么，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效法什么。阿们。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神，认识神帮助我们可以脱离俗世的价值观。我们站在神的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荣耀，真正的美善，真正的好，然后我们就活在那个荣美的价值观里面，不会自卑，充满了荣耀的自觉。阿们。然后我们也会荣美的价值观，荣美的这个价值观去看待我们周围的人。阿们。别人在我们周围当中看到啊啊，哇哇，为什么？因为我们站在神的价值观的里面，不是那个鄙俗伤害人的价值观，制造自卑跟 自大的价值观。阿爸们，我们的困苦观也会完全的改变，我们的苦难观会完全的改变，我们会发现吃苦如吃补啊，我们会发现自战自心的苦楚是有用的，是有价值的，为了我们成就我们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我们会觉得我们今天传福音好辛苦，对不对？我就发单张15个，大概有一个拿，你就要感谢主了，还给你翻白眼的。弟兄姐妹们，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人若为我的名羞辱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上帝告诉我们，人生会经历很多的辛苦，上帝说这是有价值的，因为当你受了这样的苦以后，你会得到我的安慰，然后你可以用这样的安慰去安慰许多受这样劳苦的人。阿爸们，我们成为安慰者。弟兄姐妹，那个苦是很有价值的。哈利路亚。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让我们能够好自然的遵行耶和华的律例。阿爸们，我们受苦是好的。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你的心是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一颗心，一生的果效，美好的果效，就由这样的一颗被熬炼过的心能够流畅出来。哈利路亚。哇，弟兄姐妹啊，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苦难的价值，我们就不会在那里抱怨了。哈利路亚。谁不希望有健康的身体？谁不希望？谁不希望有和乐的家庭？谁不要？神为什么有的时候都不听我们的祷告？最后我们再看。但今天我要讲，苦是与我们有，我们完全不一样了。阿利路亚！你越认识神，你心里就越得释放。你的苦难观跟一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今天很多价值观的苦难观，很多基督徒的价值观苦难是跟世界一模一样的，效法世界啊，被世界淹没了，被苦痛打败了。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他。阿爸们，很多时候我们被私欲捆绑，圣灵和我们心里面的私欲在打仗，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顺服圣灵，我们真是苦啊。我们顺着情欲撒种，就从情欲收了败坏。但神告诉我们，你如果顺着圣灵撒种，就从圣灵得永生。你可以不用这么苦，因为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圣名圣灵的律，生命圣灵力，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阿爸们，那个关键在哪里？认识主耶稣吧。阿爸们，感谢主耶稣。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私欲就捆绑不住我们。哈利路亚。我刚说过，你认识他的爱， 你认识他的伟大，你认识他的至高，你心里面都被震撼到了。你哪里敢犯罪啊？你哪里舍得犯罪得罪神啊？伤害他，阿们。这太容易了。因此只有一件事情，起来认识神。你说牧师，我要怎么认识神？我下面讲的希望你背在心里。第一个，神的启示，神介绍自己是最准确最保险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好好读神的话语，你俯伏在神的面前，你说圣灵啊，你答应主耶稣答应我的，要请你要来指引我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对吗？第二个，你不但好好读经，你要速读圣经，你每天要有灵修的时间，你要速读它，不要见树不见灵，也不要见灵不见树啊，阿们。所以要有速读，也要有精读灵修的时间。第二个，你要学习聆听，你要去好好的听到，你要听一些圣经的课程，阿们。第三，你要起来看上帝的创造，圣灵会帮助你看到你觉得很平凡却不平凡的创造，那非常美好啊，阿们。我有幸啊，住在淡水啊，然后我为什么呢？因为淡水线有一段是在路上的，而且那个风光相当好。你们都没有反应的意思是，有空坐个轻轨哈，或坐个淡水线，好不好？来逛一逛，你到那边打个电话给我，我请你，不是吃饭，是喝茶，喝咖啡啊，很美的。你就站在那边看呐、啊。你就欣赏上帝的荣耀的创造就很美啊，阿爸们啊，哎呀，我们那边好多香港人呐、啊，很厉害，都选那个海景第一排，你知道吗？那香港那个无敌海景多少钱呐、啊？我们那边啊很便宜啊，哦，不讲了啊，我们这个到这边就好。哇，你去欣赏上帝的创造嘛，阿们。那个海每一天都不一样。清晨今天5点钟本人起床看到早霞，你知道早上太阳还没出来，然后看到太阳出来，我现在都不用拍了，因为不用拍了，每天都可以看得到嘛，你懂我意思吗？很美啊，很美啊！上帝你太厉害，你是那个色彩专家，光线专家，你是那个哇，真的是哦，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要去看上帝的创造，阿们。我认识一个属灵人，我小的时候有幸啊认识他，他讲广东话的，他姓陈啊，我们都叫他陈八毛啊，国语翻译就是陈伯母，你知道吗？陈八毛，你知道为什么要讲他吗？他是一个真正是神的人。怎么说呢？他啊、哦、很老了，不识字，可是他会读圣经，你不觉得这很奇妙的事情吗？哎，不识字可以读圣经，哎，也就是说他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上帝就让他看得懂，他看别的他都看不懂。他们家养鸡，哇，那个木瓜一个比一个肥，你知道吗？但是他老了，啊、哦，我妈妈是香港人嘛，所以跟他是好朋友。我们家有一个人比猴子还会爬树，是谁？我哥。有一天我妈就跟我哥，你们两个去帮陈拔毛去拔木瓜，他老人家拔不到，家里面一大堆木瓜，哦，我们两个就去了。那边敲门啊，等啊，他没有回来，他跟我们约好的老人家怎么还没回来？我们那边等啊，在山上，在爬山去找他。哎呀，回来了！我跟你讲，他的脸永远都是放光的。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啊去教会拔草。”他没有什么学问，但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跟你讲，为什么呢？他说：“我刚去，他就是帮教会打理得干干净净的。”自己爬山到另外一个山头去拔草，然后把教会的椅子擦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坐下来，他跟我们讲什么你知道吗？我讲一件事情就好吧。他讲了很多，让你真的是看到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奇妙。他说有一天啊，我把教会都擦干净了，我累了，我就坐在教会的长板，以前都是木头椅子啊，教会都是木头椅子，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地方啊，这边要休息一下，结果我看到那个麻雀在那边飞啊，在地上都飞啊，他就跟主讲说，神啊，我从来都没有摸过小鸟，你可不可以让我摸一下这些小鸟嘞？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说那个鸟就飞过来在他手上，哎，然后他就摸那个鸟，你知道吗？然后他想一想说，哎，可不可以抓两只去给牧师的小孩玩呢、啊？那鸟就飞走了。他说我摸一摸就想，哎呀，可不可以抓两只给牧师的小孩玩呢、啊？那鸟就飞走了。他跟我讲好多这些奇妙的经历哦。一个认识神的人， 生命变得非常的简单，你知道吗？很欢喜很快乐的，他的生命就是反照出那种荣光。哎，他住在猪舍，那个鸡舍旁边都是鸡粪啊，可是他的生活的那种展现出来那种喜悦，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我很喜欢去他家，每次去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些这些奇妙跟神之间的互动。阿们。然后你就看他桌上什么都没有，一本圣经，一条线拉的那边，他在看圣经。你要看神的话，听神的话，听课程，你也要去看上帝的创造。阿们。你是不是试试看哪天上帝，你看灵性有，你的灵性有没有他好了哈？看看这个斑鸠啊，鸽子啊，哈，会不会飞来哈？千万不要想抓小鸟给某一个主日学的小学生哦，哈。最后我要告诉你说，你要去两件事情，你要记得，你要认识什么？你要思想神在你身上所施行的神迹奇事。阿爸阿们，神有没有救过你？神有没有听过你的祷告？神是怎么做的？你不要把它合理啊，好像都怎么样？你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是忘恩负义哦，这会拦住你认识神哦。你好好想想，神曾经怎样听你的祷告？以前我们是在教会长大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哈，有一个叫祷告手册，左边是祈求的事情，右边是神成就的结果，献上感恩。阿门。你要不要试试看？你现在求的，你把它写下来，然后上帝成就的时候，你写右边。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就这样做，我就把这些事情哦。我怎么求神的，然后神怎么成就，这样写下来。弟兄姐妹们啊，当我数算的时候，吓死自己啊！上帝怎么当时是怎么样的？董道坐在这边，他读新店高中，是一个美式教育的学校。哎呀，啊，我这儿子又是哇，很热情的一个孩子，你知道吗？我的很多的笔记都写在哪里？写在我每天读经的笔记上面，我常写，你知道，神啊，求你祝福我道儿啊，啊。写很多，你知道吗？哈，后来上帝都一一的奇妙的成就。我担心的事情，上帝都好奇妙的拯救。弟兄姐妹，当你数算的时候，你会认识这位神是谁。哎，阿门。亲身去数算，去数算，去看，去想。神的话不但要读，要默想；神的作为不但要数算，要去想，去默想。阿门。最后服侍，你一定要服侍上帝。我想请问各位这些已经工作的人哦，你现在工作的这些专业啊，你有没有发觉啊，80%是在工作上面学到的，是不是啊？你不要否认的20%，没有20%你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哈？是不是那种大学的那种养成教育素养，你不去做你是不会的。现在非常流行啊，就是一日跟着一个老板啊，中小企业老板，你跟他跟一天，你看人家在做什么？弟兄姐妹，不做怎么会认识神呢？阿们。我们一定要服侍，如果我们不服侍，我们就是纸上谈兵，我们就坐在象牙塔里面。台湾的基督徒的比例，高级知识分子居多，但高级知识分子的罩门就是光说不练，大头脑。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起来服侍主，阿爸们。你说牧师，我要怎么服侍主？我又没有读过神学，我信主也没有多久，我知道的也不多。我告诉你，服侍主最棒的服侍，我告诉你，就是参加祷告会。因为祷告会里面都在打仗，那是空战，对不对？歼十 C、PD 十五。就把阵风战机打下来了，你们都没有看新闻，哪两国在打仗啊？印度跟谁啊？巴基斯坦，不是巴勒斯坦，要讲清楚啊。空战赢了，你下面就不能动了，制空权在我手里，你麻烦了。教会里面我们要打仗，年轻人在前面冲，我们属灵在打啊，我们在跟神争，在跟这个世界在打属灵的战争啊。空战，祷告会就是空战啊，阿们。你加入祷告堂里，你就在服侍主，这一本万利，上帝最喜欢的。你们难道不能与我警醒片时吗？就是一个小时。我挑战你，你加入这样的服侍吧，你试试看啊，你试试看，你再加入祷告，你会不会更深的认识神？ 神会不会让你更深的摸到他的真实，认识他的大能？撒旦一定会拦阻你参加祷告会，一定会拦，突然间就有事情，身体突然出状况。可我告诉你，牧师也是上个月都在病啊，我很愤怒啊，我只能透过 电视跟你们一起参加祷告会啊，但我下礼拜一定要来。阿们。我们能参加祷告会不是我们比别人好，这是恩典，我要这个恩典。阿爸阿们。我要关心上帝的国，我要做个有情有义的人，我要关心神的家，我拼老命我也要来。阿们。我知道如果我空战赢了，我弟兄姐妹就轻松了。阿们。他们家里的问题，他们工作的问题，教会在神面前要成为许多人祝福的问题。下礼拜我们就有一队要去花莲呢，他们自己出钱呢，买火车票住宿，他们就为了那几个小时要关心那些原住民。哎，需不需要我们为他们的安全守望啊？又地震又下雨，你难道不怕那个火车过去会有东西冲下来吗？我们能做什么？我不会拦阻他们去，我只会帮他们买票，然后买保险，这是该做的，对吧？难道你不要为他们祷告吗？耶稣告诉我们，两个人同心好，可以祷告上帝会听。这段经文在讲教会，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第一章，等候圣灵的能力降临，你们把福音给传到地极，然后他们就聚在一起祷告。耶稣还要怎么让我们看到整个海外的最大的宣教，就是五个人祷告，上帝圣灵就动工了。阿爸们，我们还不要加入这个行列吗？弟兄，我给你一个挑战，你告诉你自己，我要突破我的软弱，我要认识神。阿爸们，我要关心神的家。阿们。这三个月我们只讨论一个主题，我要关心神的家超过关心我的家。阿们。我相信许多人内心里面在打仗，我就是不想来，我就是不要来，我不喜欢听很多人在我旁边祷告。我知道这些东西，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了，我不会不知道这些问题。但是我告诉你，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容易的，最贵重的东西是无价的，但是是非常辛苦的，不是吗？要胜过自己，要胜过环境。呼求主帮助我们，我看很多人工作好辛苦，赶来迟到了还低着头慢慢 走进去。牧师在后面看到很感动，我知道我弟兄姐妹，我知道你很辛苦，我很感动。我呼求主帮助合一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你要认识什么？你起来服侍主，你从祷告开始。阿们。你从祷告参加祷告会开始，你试试这位神，他说得很清楚，你先求我的国，你先求我的义，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上帝是公义的嘛，他怎么可能很不公义的就谁都一样呢？当然不会啊。阿们。他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但你爱他多一点，你当然多享受他一点的爱啊。 It's up to you， 是你的选择，是你自己要不要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第一点认识神，阿们。第二个，如果你要让神成为你的安慰，你必须放下我做主我当家。这段经文里面到了十八十九节之后就讲到偶像的问题。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啊，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不让神在他们的心里成为他们的安慰，因为他们不要神，他们把神丢弃了，他们去拜偶像，对不对？你觉得是偶像吗？不是的，偶像把神缩小了，偶像好像代替神在我们心的位置。但我跟你讲，拜偶像的人他真正的问题是他想要掌控，他要操控。偶像只不过是他利用的对象，要做他要做的事情，要对他有利。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觉得我要当家，我要做主的时候，我们是很不希望有一位神存在的，是不是？尤其是他大过我。所以很多人不是不能相信神，不认识神，是因为他不要神。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度。人是可以认识神的，人最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认识神？这么清楚，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了嘛？为什么你知道吗？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原因在哪里。当一个人选择不信的时候，不要的时候，我要当家，我要做王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神就弄瞎了他的心眼，即或这么简单的逻辑，这么清楚的启示都看不到。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我们不能认识，是我们根本不要神啊，我们不要神做王，我们要我的人生，我自己要做主，我要就是这样，上帝你也不要管我，我就是要就对了。当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你失去大了，你就不能认识神了，你就与他越来越远了，包括基督徒哦。所以保罗当他讲到上帝是这么伟大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神哉神丰富的是什么哈？他后来怎么讲？他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然后他说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又来了，那个怒斯又来了，认识神，你要认识神，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认识神。如果我们今天不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我们怎么认识神？信主不信主的人要认识神，要更多的认识神，都同样一个真理，就是你要尊神为王，不要自己当王，让神当家，你不要当家，你服在神的面前顺服他。阿们。我跟各位讲，真的有一位神，至高的神，也真的有魔鬼撒旦，真的有永生，也真的有永死永远的刑罚，真的有天堂，也真的有黑暗里面的哀哭切齿跟硫磺火湖，真的有。你去否认他没有关系，你去忽略他没有关系，但你绝对逃不过他。我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人的灵魂是永存的，因此我们要起来认识神，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得救啊，阿爸们啊，我们要认识神，我们都可以享，我们的灵魂可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安慰啊，阿们。为什么不要？为什么要这么把自己看得这么伟大？为什么这么坚持，这么偏执，这么固执呢？主帮助我们吧，让我们在神面前俯伏吧，阿们。很多时候我现在很健康，我现在不需要，等到我有需要而再来。请问这是智慧的选择吗？你永远都健康吗？你不会失去你的健康吗？你觉得你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好吗？你觉得不会变坏吗？这世界不会变坏吗？你觉得你可以控制川普吗？不要这么无聊跟无知了，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阿们。我们真的需要神在我们心里面，阿爸们。我们真的需要谦卑一点，自己当家一点其实都不轻松啊。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你人你要当家，你不要神当家，其实是谁当家？是魔鬼当家，是撒旦当家，他就辖制了你。你可以对上帝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你的生活你试试看，终究有一天你会发觉一切都是虚空虚无。我们可以忽略这位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但我们绝对逃不掉。我再说一次，我们可以忽略他，不看他，不理他，但是我们绝对逃不走，逃不掉要面对的问题，要面对的永恒。有一个人的名字很好记，他是英国的一个很伟大的画家，叫做好曼，然后他的姓叫做汉顿，好曼，要记得他哦，因为他画了一幅著名的英国的画，叫什么呢？叫做世界的光。在一个黑夜里，他画耶稣提了一盏灯， 另外一只手紧紧地在敲一个门，在一个花园里面，耶稣提了一盏灯在敲一个门。你知道艺术界有很多评论者嘛，对吧？他画得真好。那有个艺术的评论就说，哎，你画得很好，但这扇门哦，哎，没有门把，哎，这个好慢。他就说，这个门不是普通门，我画的这个门是人的心门，不用把手，你只要接受耶稣，这个门就打开，耶稣就进来了。耶稣要我们做的只不过是虚心的把这扇门打开，尊他为主，请他进来当主而已。阿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跨入了认识神、享有神的门槛。阿们。神就进来了。最后要讲的是，如果你今天要享有上帝在你心里面带给你的，让他做你的安慰，除了认识他，除了尊他为王之外，最后要提醒的就是什么呢？哎呀，弟兄姐妹们啊，这段经文啊很丰富啊，我只能讲到这里了哈。27节讲，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这节经节啊，讲了人生两个痛苦。第一个痛苦叫什么？迷失，不知道前面该怎么走。另外一个叫什么？委屈冤屈，对不对？哎，除了伯森知道要娶谁之外，谁还知道我要娶谁啊？啊，今天下午伯森要结婚了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哎，对不对啊？你要嫁给谁啊？你要娶谁嘞？是不是？很多时候问大学生，我们这边大学生，啊，有那边有一个啊，这边一个即将大学生，你未来要做什么？你看我第一堂问的也是这样子。你大几啊？你大一啊？刚刚那个大二，你还有时间摸索。来，小玉，你是刚考上嘛，对不对？你一定雄心勃勃，我将来要当一个幼教的老师，对不对？你看看，都考上了。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哎，对不对啊？那不知道怎么走嘞？怎么走嘞？哎，你不是师大附中的吗？你为了要考哪个系啊？你看。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他不是代表，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如此嘛？你看，都一样啊，都一样啊。我不要再问了，好不好？这样了，我问最后一个，问到高雄的，好了，你高雄中山大学对不对？你知道你未来要做什么吗？你看，抽样调查，全军覆没。所以人生是很辛苦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未来要干嘛，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你下个老板会多恐怖，对不对啊？加基，你看，我有牧养啊，我知道啊，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啊。所以不知道是一种很痛苦，你知道吗？很迷失啊，对不对啊？我都不知道下礼拜我的健康检查报告出来的时候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有主与我同在，我就得安慰了。阿们。阿们。我昨天是这样祷告的，我神啊，我身体不好，那过去是这样祷告的，瞬间见主，无疾而终，不要疼痛。你不觉得我很聪明吗？开玩笑啊，是不是啊？瞬间见主，不要拖，对吧？无疾而终，不要生病，对不对？不要每天被人家这样推出来，我不要啊。还有，不要疼痛，你不觉得是痛到死，不是说痛死了很可怜嘛，对不对啊？不要疼痛哦。但我昨天家里一样，我看到我太太这么好，孩子嘛，我主啊，不要让他们，你丰富的供应他们，让他们不要难过。你看我是不是有良心啦？啊，让周围的人不要难过啊！阿们。现在所以加第四样是家人不要难过，丰丰富富过日子，是不是这样讲啊？你们这样回答我，我好高兴哦！你们以前都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为你们祷告，你们今天都有回应了，感谢主。主帮助我们吧，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好不知道该未来是什么，那个压力就很不舒服、很难过，对吧？第二个委屈， 如果我们心里没有委屈，我们的日子很难过，你不觉得吗？是不是啊？很多小孩就很委屈，跟我讲，我根本不是那样的，我爸爸妈妈就那样想我。哎，是不是很委屈啊？是不是难过啊？那我讲的公平一点好不好？很多爸爸妈妈也很可怜哎，孩子的事永远第一，爸妈的事永远最后，委不委屈啊？哎，还有良心，还讲委屈，不是吗？啊？多委屈啊！你看看，我们对他们那么好，我们做父母对孩子很好嘛，对不对？是不是？给零用钱，呵护他们，对不对？现在小孩都不太一样，以前你给他钱，你给越多越好，现在不是，你不要给我那么多了，我只要这样就好了。都很怪嘛，你不觉得吗？我不说我的小孩啊，我牧养很多人啊，你也不要猜是谁，就很奇怪嘛。给多了还嫌多，我们小时候哪在嫌多的、啊、很怪嘛。那我们委不委屈呢？多关心两句，你不要好啦，我知道了啦，天气冷穿一件衣服吧，不要啦。他要的跟你不一样，他要的是耍帅，你那个大外套穿在他身上他都要哭了。可是我们也很委屈啊，对不对？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比生病更恐怖嘛，对不对？身体最重要嘛，是不是啊？不要生病最重要嘛，对不对？可他是要美丑嘛，这个问题嘛，我们也很委屈啊。你忽然委屈到你不觉得吗？很痛苦吗？阿们，有公义吗？我看昨天哇，珍珍给王军钱，我看他拿得可顺的了，我走了，拜拜，就走了。就他很好了，我只是觉得看那个画面很滑稽啦。就拿了钱我走先啊、哦，就走了啊、哦。你跟父母亲不觉得吗？然后我们对他们那么好，他们对不对跟我们等到同学一打电话来，喂，然后挂了电话，怎么是四川的那个变脸那种，是学过那个吗？你们看过四川啊？对啊，川剧那个变你看过吗？怎么刚围然后啊没有啊、怎么这样子的？你觉不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很委屈啊？哈，好了，不浪费时间了，大家有感觉就好了。还有第三个就是无力感，对不对啊？少年人都会有无力感，对不对啊？强壮的也有无力的时候，对不对啊？你不觉得无力感如果跟着我们，我们就什么都不想做，很痛苦吗？阿们。那上帝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安慰啊。为什么你知道吗？第一，他为我们伸张正义，对不对？你的孩子终究有一天不会，你会说爸爸好，妈妈我来关心你了，一定会的。各位不要这么绝望看着我，一定会的。阿们。你现在不讲阿们就不是你的。我再说一次，你的孩子一定会改变，他一定会孝顺你，爱你的，知道你的，体恤你的。阿们。你娶的媳妇一定会孝顺你的。哎呀，你的女婿一定会孝顺你的。感谢主。你要这种，你要知道上帝是行公义的。阿爸阿们。上帝打屁股比你打屁股有用，上帝的管教比你的管教有用。第二个，上帝不但不为我们伸张正义哦，哎呀，这段经文真是好。他是智者，他会指引我们迷津，阿们，引导我们走活路、永生的道路。哈利路亚！你不要害怕，你认定神，神会带领从斯大夫中毕业之后，一路神会引导你。美好的路在那里，美好的伴侣在那里。你爸又哭了，就不讲你了。弟兄姐妹们，这是真的，神会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钱恩，阿们。我每次想到你我就好感恩，真的，钱多事少离家近，你这个年纪应该要拥有这样的工作了啦，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不要羡慕，上帝也会给你的啊！神是公义的，对不对啊？ 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因此他是智慧的神，他是大能，他因为自己，你就不要害怕了，不要害怕了，知道吗？不要害怕了，一定没有问题的。最后，疲乏的，软弱的，就是少年人也会疲乏疲倦困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
全然跌倒，
但
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如果你要让神成为你的安慰者，你一定要等，你要等得起。阿们。你要让神帮你伸张正义，你要等得起。如果你要让上帝指引你前面道路，你要等得起。如果你要经历到上帝大大赐福你，你要等得起。阿们。这段经文，以赛亚那个年代的以色列人都听得懂，他们亲眼亲身经历西拿基利亚述帝国带了185,000大军是怎么打他们的，他们是多么的绝望，他们知道等候神是什么。等候神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字是绑在一起的意思，以色列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国王是带领他们怎么祷告的，越祷告越糟糕，他们就越继续祷告，祷告没有改变继续祷告，祷告变得更糟继续祷告，祷告以后受了更大的羞辱继续祷告，这叫等候神。阿们。跟神绑在一起，上帝如果是一株很高很高的一棵大树，那个蔓藤就粘在这个树上面，就顺着它往上，这叫等候神的意思，这样知道吗？神多高你就跟他多高，你绑跟他绑在一起了，你就是抓住他祷告他。阿们。有一条艺术街里面有两个雕刻的木雕的商店，一个老板年纪很轻，工作很殷勤，产品出得很快，一个老板老先生，产品出得很慢。商人就来收购，每个月这个年轻的雕刻家他就是会就雕烤一个，哇，他就跟他买。到第三个月的时候，这个年轻雕刻家那边笑了，我都已经出三个了，这个老人家一个都没出，动作太慢了吧，是不是江郎才尽了呢？我都赚三笔了，你一笔都没赚到。等到第六个月的时候，这老人家终于雕刻好一个木雕，商人来了收第这个年轻人第六件了，因为第六个月嘛，一个月一件，然后也收了这老人家的第一件。那你知道年轻人很喜欢怎么样？比较，也很计较，对不对啊？等到那老人家给完，他就冲过去了，怎么？你今天收他的这一件啊？对啊，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跟他收购的价格啊？啊，100万啊，100万，我一件才10万。他一件就100万哦。那商人看着他说，当然啊，你的叫做雕刻品，他的叫艺术品。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上帝你为什么要我等这么久，上帝在精雕细琢我们的心。阿们。上帝慢慢的慢工出细活啊。阿们。上帝在熬啊，让你的心能够承受那美好的安慰，也让你能够成为精雕细琢的心，能够流畅出安慰的灵，帮助别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从来不要做一个雕刻品，他要把最好的给你，他让你等，他精雕玉琢细琢，他在那里慢慢的做。很多时候我们好急哦，你还不动手，你还不动，我怎么办？我都快死了，我都快完蛋了。不要害怕，他是你的神，不会的，他撑着，他正在精雕细琢，他在你的安慰，在你的心里做你的安慰，他亲自自己要成为你的安慰，他智能，他智大，他至高，他最有智慧，他最美，无人能比，无能攀及，他是你的公义，他是加给你一切需要的。 He is。 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主让我等得起。你向他祷告，主 我要俯伏在你面前，尊你为主，你来当家，我不再当家了，我自己当家太累了。主，让我更多的认识你，我要认识你。请为自己来祷告，请。神等着你认识他，认识不完啊，但越认识越享有。神等着你尊他为主，使你的因着尊他为主，你深深的更多的摸着他。神等着你等候他，向你施恩，让你的心可以深度的、高度的、敏锐的经历他的大能、慈爱、至高、掌权、医治、安慰、扶持、拯救、指引、迷津，让你啧啧称奇。你愿意让他成为你的一切吗？你愿意尊他为主吗？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天父，今天我们赐礼在你面前，我们真的叹为观止，原来你是一位这样的神。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你愿意亲自进入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安慰，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以至于我们更深的享有你，更深的爱你，更深的敬畏你，更多的像你。帮助我们放下我做主我当家这样的狂妄，使我们俯伏在你面前，好让我们更深的摸着你，认识你。 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等得起，信得过，等候你，以至于重新得力，经历，让我们可以经历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未曾想过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们请坐，神祝福大家。